我爱的是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5月16号星期五，今天我们的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谈一本书的第二章。这本书我们曾经谈过，它是这个迈尔坎格拉维尔 Malcolm Gladwell 所写的。这个艺术我们翻成艺术啊，艺就是
outliers、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意思、
超凡与平凡的界限在哪？我们讨论过这本书的第八章是吧？
有一次是我在这本书中文版刚出的时候，我就选第八章讲啊。第八章是讲大韩航空啊，韩航为什么常常出空难？我会觉得那章呢，如果是最近因为有这个韩国
岁月号
的船难，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孩子是因为太听话啊，就是有那个韩国那个非常。规矩的那个尊卑关系而白白丧命的，你看这个第八章就会有重新看第八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有说这个大韩航空出空难最重要原因是跟韩国的儒家文化有关，
是、我那个服从长官服从先辈，
这个是我2007年介绍过的、本来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最有名的一章并不是那第八章大韩航空那章、我那时候先讲那章是我觉得它跟台湾有关，因为我没有马上想到为什么华航一天到晚出空难这样子、这本我今天才要讲它最有名的观点啊，在美国后来在美国出版的时候造成最轰动的观点。这本书虽然在中文版在台湾不算很畅销，可是这几年呢我发现在这个家长大家在讨论亲子教养的场合，我发现这个概念大家也蛮常在讲的。
是。
那事实上我当年读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不是很苟同它，可是当时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不赞同它、这几年我已经想得比较清楚了，所以我今天要来讲这个概念。
是。
这个概念呢我想大家可能有些人应该听过了，叫一万个小时。
一万个小时，不但听过，而且我记得上一次在讲到 Outlier 的第八章的时候，你也稍稍提了一下。
对，那是
我记得你还讲到了那个 Beatles 之所以成功啊，他有一个在书里面的所描述的原因，是他在德国小酒馆里面连续开了270天的摇滚马拉松这个演唱会。
哦，我是觉得哈。读这位我记得我应该在因为我在这个节目中讲过这个作家好几次了 Malcolm Gladwell 啊，我有说过他的书一向非常好看啊，他的书呢一向举例都还蛮丰富的，可是呢当他从这个例子来举出一个通则的时候呢，我会说请大家努力想想，你可不可以想出反例，还有你可不可以想出他的这些例子有没有什么特殊性，
是
啊，因为其实你看到他的例子你都会觉得言之成理，可是也觉得说他那个结论言之成理，可是有时候你会想想看说你如果仔细思考的话，你会发现有时候他的如果例子有偏颇的话他是有破绽的、一万个钟头就是在我心目中就是个最好的这一类的例子。
可以为我们先把他的观点和他的推论再介绍一下吧。
一万个小时呢，他这个简单说他这个概念呢、他是说呢，因为他整本书意思是说大家都觉得成功需要很聪明很有才能、这本书大大的来强调跟聪明以外的因素、跟成功非常有关的，他意思说很多成功的人并不是靠他们特别聪明、而且意思就是说除了聪明之外还要有其他，所以这本书基本上会改变我们对聪明的看法。我对于他这个这本书里面关于 IQ 的那一章那是我最喜欢的一章哈、讲说为什么 IQ 测验其实测出来那个聪明在我们一般的职场竞争力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好，那我现在讲一万个钟头。他意思是说他里面书里面呢举了很多非常成功的非常有名的例子，大家统统都经历过一万个钟头的努力啊。他里面举的第一个例子呢是 Unix 程式的写作者，就是是一个程式设计员哈、然后他是写程式的，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在密西根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可能是美国很多大学都还没有 电脑中心、嗯、或者说电脑中心的话也没有24小时开放，这个人很有兴趣念的密西根大学的电脑中心啊，有就是他有24小时的可以使用的电脑中心，所以他有这个那么多时间可以写电脑程式，这是为什么他后来可以创办生阳电脑。然后呢，我们的作者 Malcolm Glover 就算说他总共创办生阳电脑之前他总共写过了几个钟头的程式、嗯、哪一年开始写，花多少时间在电脑中心里面
是、
啊、然后呢他算出来说啊，那是10000个钟头啊、嗯。下一个例子呢，他举的是这个莫扎特啊。大家都知道莫扎特从小就开始7岁就会作曲，可是这个作者呢举出来呢，其实他小时候的作曲呢是非常非常糟的，非常平庸的、嗯、有时候只是拿别人的那个作品做一个小小的修改而已。他真正的开始第一次有了非常棒的作品啊，实际已经二十岁了、嗯、而且以他小时候的跟到那个年纪为止所训练出来的，21岁他莫扎特写出第9号钢琴协奏曲嘛、嗯、他那时候已经不断的写协奏曲长达10年了，他的第一个算是经典的协奏曲是第9号。然后呢我们的作者也数一数，在21岁以前莫扎特已经反复练习了11000个钟头了。
嗯，
好，下一个他举的例子呢是回到这个所有的要去做专业表演家的这个学音乐的人，
嗯
啊，他有说呢，一大堆人6岁开始学小提琴或学钢琴，哈、啊，到了8岁的时候呢，但已经很明显，有的人每天练一个钟头，有人每天练3个钟头，嗯、每个人每天练六个钟头，
哈、
啊。可是呢，他说长期来观察，哈、啊，那种哦。啊就是累积只能练可能从小到大只到25岁你只练了1000个钟头的，你真的只能当音乐老师而已。你有办法去上去做这个做这个演奏家的，全部都是要在25岁以前有10000个钟头的，有办法去参加那些钢琴比赛小提琴比赛的、
嗯、
啊。下一个例子呢啊，他举的是这个那个现在几个最有名的那个在电脑科技业最有名的名字，比尔盖茨。
是
比尔盖茨，如果说他当年爸爸妈妈不是送他去念那个西雅图很有名的那个湖畔学校，如果不是那个湖畔学校的家长啊、因为那个湖畔学校的家长，因为他是私立学校嘛，就家长蛮有钱的，嗯、有曾经家长会有曾经捐助一个电脑一套电脑系统给这个学校，
嗯、
比尔盖茨不可能从国2开始就花那么多时间可以写程式
啊，
好，这是为什么他在大二的时候就可以中辍去创办这个一个这个微软公司，因为在那个中间，从8年级到他22岁之间，他自己也帮很多企业有去接过案，帮人家写程式，帮人家测试程式，所以那个10000个钟头在他那个时候也是只有他有，别人没有的。
嗯，
哈，
8年级也就是14岁的时候。差不多到也就有8年的时间了。
对、
啊、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个人电脑嘛、嗯、所以你的电脑要在不停的写程式的话，必须是你这个学校的电脑还可以连接另外一个大电脑。那连接那个大电脑呢，必须是还要每个月要缴月费哈、
嗯。
那他又说呢，他很幸运的是那个学校不只有买那个电脑，而且他们学校的那个家长呢愿意去支付那个昂贵的月费。后来呢不愿意有一个月费之后呢，刚好附近有一个科技公司刚好有电脑可以给这些学生用。所以是这些幸运的因素全部加起来，让比尔盖茨在22岁的时候就累积了那10000个钟头。
嗯，
好、啊，下一个呢，10000个钟头呢，他开始举了这个生逢其时的例子啊。他特别有举说呢，在1975年啊，有一个这个杂志现在美国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哈、啊，它叫 Popular Electronics 哈、啊
嗯。
他说那个时候跟科技啊有关的最重要的杂志就是那个杂志。他在197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封面故事，讲说马上电脑就不是只是大电脑的那个，不用只是那个打卡机那种大电脑的那个时代的，马上会有
大型机体电路，
会有这种商业化的个人电脑出来、嗯、啊。他就说呢，在1975年的那个封面故事是一个里程碑，因为代表一个新的趋势要出现的、
嗯、
他说你在75年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太老了，你已经进入职场了，那个时候对你来说也太晚了
啊！
你那时候如果是中学生，你那时候如果是中学生，你也没有办法马上出来创业，加入这个个人电脑的这个革命。
嗯，
所以呢，你一定要在那个时候20岁到25之间，你才是生逢其时、嗯。
是，
所以呢，我们这位作者呢，就把比尔盖茨还有跟比尔盖茨一起创业的人，还有苹果电脑的贾伯斯、
嗯，
还有所有那些科技那些矽谷那些有名的。加入个人电脑的这个革命的那些企业家，一个个人的生日调出来看， 的确大家都是1955年生的、
嗯、啊，
然后他们刚好就是在那时候之前累积了，
在20岁
累积了10000个钟头、嗯嗯、啊，那再来他下面累积了一个说从他又排出了一个排行榜，有史以来从罗马时代从古埃及时代到现在哦、嗯、这个将近100个最有钱的人里面哦、他有举出说美国所占的那个25个人大家全部都是在19世纪的40年代出生的。
哦，
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好在他们正确的年纪、嗯、刚好进入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嗯、美国开始急速的要工业化那个时代。
是。
哦、所以他 这本书是、
哦。也就是在他们差不多30而立的时候正好经历了4年不长不但是也不是很短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崩坏哈、啊、南北战争接着要重新建立。
20岁左右刚好南北战争打完。
嗯。
所以那个卡内基啊范德比尔啊那些所谓的强盗伯爵、嗯、大家都是那个年代出生的。
是。
你马上会想到现在的中国。看这段的话你一定想到现在中国、嗯、企业家全部现在都是45岁到55岁之间。
嗯。
因为刚好就是在正确的年纪遇到邓小平南巡。
嗯。
因为真正中国的经济起飞是邓小平南巡之后，
也就是文革结束以后。
不止文革结束，嗯、因为文革结束，他们没有马上国有企业改革。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大概就是文革就没有真正受到太子严残酷的这种
很多这些企业家有下过乡做过知青。嗯哈，可是他们是1992年左右，哈、嗯，就是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刚好可以投入业界。
啊、
也许你刚从美国回来，
是、
如果是李彦宏的话，是刚好那个时候百度创办人，那就是刚从美国回来、嗯、啊。或者说潘石屹的话，是那个时候他刚好可以投入房地产，
嗯、
啊，所以你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家都是在45岁到55岁之间，
是、
啊、这是生逢其时啊。那现在呢，大家来讲这个10000个钟头哈、啊
嗯，
你会发现说哇，他举的例子那么详实。有音乐的，也有这个运动员、
嗯、
啊，那还有高科技产业，所以呢，我相信很多父母呢看到这个就会想到说：“天哪，这就是太好的来强调小孩子为什么不能够输在起跑点了。”所以呢，我相信很多看到这本书的父母，看到小孩子在那里花时间在打电玩啊，就可以去拿10000个钟头来教训这个小孩。
嗯嗯、
啊，所以可是呢，我要说10000个钟头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觉得要小孩子努力，用这个10000个钟头来砥砺小孩子努力用功是有道理的哈。可是呢，我会觉得10000个钟头其实在很多状况之下，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那个10000个钟头并不是这本书里面举的那种10000个钟头。
刚才照你说的这些个时代因素、环境因素、机缘因素、恰逢其会的这种遭遇，那我看。不要说10000个小时、1000个小时、2000个小时这种，恐怕也都有可能啊，对不对？
我会说，当然努力还有累积你的技能非常重要哈。我对这个10000个钟头哈、嗯，我最大意见是在关于这个音乐，你是要当音乐老师，还是要去参加钢琴大赛、国际大琴大赛那一段、嗯、啊？他有说，要将来要参加国际钢琴大赛的人，都是从6岁啊、8岁开始，每天就3个钟头、5个钟头这样一直增加的。
嗯、
这所以说，他们到20岁的时候可以累积10000个钟头。那些没有办法累积10000钟头的，他们将来顶多只能做音乐老师而已、
嗯。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有误把相关当因果的质疑、
嗯、哦
啊，意思就是说，我也是小时候开始学钢琴的。朗朗也是小时候开始学钢琴的、
嗯、
我跟朗朗有什么差别？我爸爸妈要弹一个钟头的钢琴，我会看6次手表、
嗯、
可能看10次，
是，
可是朗朗不会看、
嗯、
朗朗可能弹4个钟头他都不会看半次手表、
嗯、
所以是朗朗的那个天资带给他那个高度的专注力，让他可以快速的去累积那10000个钟头，
是、
啊、并不是说同你给我跟朗朗同样的环境，给我们同样好的这个音乐老师、
嗯、
可是那个天资就决定了为什么我没办法去累积那个10000个钟头，朗朗有办法了。
对啊，这个我以前在节目里我记得说过，就我认为天才往往是耐得住那种持续单调的操练，而且不以为苦。
对，因为这本书的说法就是说天才没那么重要、
嗯、
可是他跟我讲10000个钟头的时候，我想说有没有可能说天才所以他比较容易累积那10000个钟头嘞、
嗯、
嘿，有些天才自动会让是因为他是天才、
嗯、
所以他天生，因为天才不是大家想的只是思考力而已，天才包括说当你对你某一种你热爱的就天生就适合做那个天赋那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高度的专注力，讲清楚就是不会看表那个能力， 哈、嗯哦，是，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父母可以制造的。
嗯，
你如果说你的小孩就是不想去累积他一万个钟头，他就想要东摸摸西摸摸，父母来用一万个钟头来逼他，我会觉得这没有意义
啊。
哎，
所以也就是说，
那个、
说不定 Gladwell 这个理论反而制造了或者鼓励了一群虎爸虎妈，在他们的孩子还没有，可能根本还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操练的时候，
因为你一看这一万个钟头概念的时候，你会以为这是后天的努力。
嗯、
我会觉得一万个钟头里面有先天的成分。
嗯，
好、
嗯，
这是我对这个一万个钟头的理论的第一个质疑。
是，
好、哦，就是说，而且你如果以为要用一万个钟头来剥夺小孩子他的自由发展的啊、哦，你可能是反而是害了这个小孩。
嗯，
好、
嗯
哦，所以我说这个他可能我说他把误把相关当因果了、
嗯嗯，
这是我对他这个理论的第一个质疑啊、哦。
是，
第二个哈。哦Beatles 的状况比较特殊，我先讲莫扎特跟音乐家的部分，还有这些高科技产业的部分。
是。
那个大春，你有没有发现他举的这种这个成功的例子哈、
嗯、
这种人的竞争力都高度依赖单一技能。
是的，嗯，
嘿，
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
他是单一技能、
嗯、
因为呢这个单一技能，可是呢因为你会看到这本书，你会想到说，哇，我今天如果要小孩子在哪个方面成功的话，我要让他专注的一起去探讨去研究一件事情、
嗯、
可是我要说，你会剥夺的小孩子多方探索的这个的时间跟机会、
嗯、
可是呢绝大部分的今天的职场上的这个所谓的竞争力，事实上都是多重技能的组合，不是单一技能。
嗯，哎，这一点多重技能的组合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我举一个例啦哈。
嗯，
这个因为首先我也质疑说，是不是所有单一技能都可以从小累积啦？
是。
好，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知道吴宝春，他应该也是一个单一技能式的成功者。
嗯哼，
因为他就是会很会这个烘焙面包、
嗯、
啊，烘焙面包。我今天当然烘焙面包用了很多技能，可是主要就是烘焙面包那个技能嘛哈。我说吴宝春的能力有没有办法从小累积哈？当然烘焙面包需要这个手指啊肩膀的力量，它需要反复练习，没有错、
嗯、
可是一个伟大的面包师跟一个只是好的面包师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嗅觉跟味觉的灵敏度。
嗯嗯，
我就会怀疑那个东西是小时候就有办法发现的。
你是说可以发现的？
我会觉得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说在20岁以前、
啊、
我们的味觉跟嗅觉是不可能、
哦、是不可以的，
就不可能不可能只是说从小我就让你闻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来训练你嗅觉跟味觉灵敏度，因为嗅觉味觉灵敏度有天资的成分、
嗯、
他要练习也没有办法很小开始练习。
是。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讨论是关于 Gladwell 的那本书艺术、
艺术 Outliers 一万个钟头、嗯、第二章一万个钟头这个概念、
嗯、
一万个钟头这个概念很有名、
嗯、
可是我们很少听到别人对一万个钟头有这个概念有提出质疑，所以我是要趁这个机会来提出我关于这个一万个钟头我不赞同的部分。
是，
我刚刚有提出说诶，他为什么他里面提的例子哈 ，Beatles 不看，其他的全部都是单一技能、
嗯
啊、单一技能的话呢哈，又牵涉到说诶，他里面还举的例子全部都是英雄出少年。
是
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要去参加钢琴啊这个小提琴大赛，国际型的大赛，大家都是几岁，二十几岁就去参加了哈、
嗯
啊、而且呢这个是我会觉得这个参加这种大赛三四十岁没有办法的话，可能是那个需要很大的体力。
嗯，
如果是运动明星的话，那是绝对需要体力的。
是，
这是为什么一定要年轻的时候去比啊？那如果是这个里面举的那些电脑业的话呢，因为是1975开始突然电脑程式变得很厉害、
嗯、
而且只有电脑已经会写电脑程式那些人有办法进入这个产业，一个新起的产业啊。所以我就说这本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就除掉那个运动员啊，因为我相信下西洋棋下或者说做数学能力，这是单一技能，的确一万个钟头是说得通的、
嗯、
可是大部分的产业，大部分的这个职场上的能力，它需要多重技能啊。多重技能的话啊，为什么说需要多重技能，而这本书举的例子是单一技能嘞、
嗯、
这牵到这本书你刚刚那一章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就生活其实很重要。
嗯，
你想想看哈、哦，比尔盖茨跟那个贾伯斯可以在二十几岁以前只是累积那个单一技能，就是对电脑跟对程式的熟悉度，马上就可以变成这个新兴产业的领头羊。有个前提是因为那是新兴产业、
嗯、
一个产业越新 单一技能就越重要。
是。
好，一个成熟的产业你是不可能靠单一技能就可以胜出的啊。
嗯。
我举个例，如果有一个父母哈，发现自己的小孩六岁七岁就发现了说，哇，他很会写程式。这个小孩会写程式化，其实小时候也看得出来嘛。
嗯，
这个父母就想说，好，那我要复制这本书里面的比尔盖茨的那条路，让小孩子拼命写程式，去帮大家写程式，哦，让他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写程式。嗯，那我要说，到了20岁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会变怎么样？
怎么样？
如果在今天，因为他已经不可能像比尔盖茨一样遇到那个刚好新兴产业起来那个时代了。嗯，一个今天只是会专注写程式的小孩，在20岁以前累积了10000个钟头，我认为他最有可能变成电脑骇客。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这个他不再有那个机会跟环境，能够让他创造出一个产业里面的其他的这个面向，是不是？
因为10000个钟头，一个小孩子在十几岁，从小时候开始就投入10000个钟头去单一技能，嗯，他的世界一定很小。
嗯，
当年比尔盖茨这些人，他的世界很小，他就只会电脑程式。可是因为那从前这个产业还不存在，所以他们一进去，靠着他们的单一技能，他们就可以去创造这个新的产业。
嗯，
可是今天一个小孩子已经不可能只是跟比尔盖茨一样，只是会写程式，而且就是写了10000个钟头，而且他的世界就只有程式。我说他最有可能就是马上去用骇客的方式来证明说我比你懂程式嘛，嗯，因为他其他东西不懂了嘛。好，因为今天电脑产业已经发展那么多年，你已经要想的是说如何用你写电脑程式的方式来给制造大家喜欢的产品了。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你对于人的需求的理解了。
嗯，
今天祖克伯有办法在二十几岁创造 Facebook， 我必须说他除了会写程式之外，他还理解人想要有一个社群的一个需求，他是懂，他是抓住了那个需求，
是
他才有办法创办脸书哈。今天已经有一个脸书了，所以所有的你可能只是有懂这个人对社群的需求，那你也跟你的这个写程式能力完全不输给祖克伯好了。可是因为毕竟脸书已经那么大了，他已经给后继者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门槛，
嗯，
这就是进入者的门槛，
一个障碍，
就先行者的门槛的，嗯，所以后继者一定是不可能，你一定要比祖克伯还厉害嘛，你要想出祖克伯没有想到的东西嘛，
嗯，
好，祖克伯创办脸书之后，还是有人有想出新的需求。我举个例来说好了 ，Groupon 就是大家揪团买便宜货的需求，
嗯，
好，所以可是我说这个 Groupon 这个想出 Groupon 的这个也是会写程式人，他只是，嗯，他那10000个钟头不可能只是在那累积写程式而已，
是，
他还要知道说哇有什么东西是我的前行者。比尔盖茨啊，祖克伯啊， Google 啊，他们还没想到的，嗯，所以他有个需求还没被满足的。所以我说到了，等到一个产业在成熟的时候，你发现新需求的能力就会越来越重要。而且我发现新需求的时候，必须是说你的技能不只是一种而已，你不只是会写程式而已，
嗯，
你还要有结合其他的技能，你才能够创造出新的产品。所以我要说他这本书里面举的例，特别是科技业的例，他举的真的都是1975年左右，刚好在20岁到25岁之间的那个是特例，嗯，可能在过去200年以来也只有过这么一次例子而已。可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的小孩没有那个，他在20岁、25岁之间，他没有什么遇到产业兴起的这个时机，他没有生逢其时，他就没有成功的机会。嗯，可是呢，我要说，至少你要知道，你的小孩子不能只是累积单一技能的那个10000个钟头，不应该只是累积单一技能而已。
那会不会让我们觉得你的意见是？他要的累积比较繁复的技能，所以可能要3到5万个小时。
我
会不会？
大春，你是写小说，我跟你举海明威为例好了。
嗯哼，
以10000个钟头的观点，我们就会发现海明威浪费好多时间在做跟写小说无关的事情。
哎，
好，比如说10000个钟头的观点的话，海明威应该从十岁开始，每天就是读小说，要不要写小说，一直在这个拍子布上拼命的写小说嘛。
没有，
可是我们知道海明威不是这样子。
哎，全世界没有一个很好的小说家，我们讲的就一流的小说家是用这种方式在写小说。
因为以这
一天到晚想没有这种
10000个钟头的观点的话，就是一个人要怎么做小说家，拼命读小说，把从前那些人的好小说赶快读得滚瓜烂熟，那其他时间全部用来写小说。
也不是，
可是我们知道海明威跟托尔斯泰都不是这样子。
不说，因为我刚刚讲的都不是，很多小说家以为哈，到现在。说我们不断的要呼吁大家写小说，或者是大家读小说，或者是分析小说，好像生命里面没有小说就没有别的，或者说只有小说才对，变成小说教了啊。事实上 这是一个我认为是蛮误人的。
这个是美国70年代开始哈，以后哈一整代的小说家，他们都去这个大学念那个小说创作硕士，
是
MFA 哈
，Fine Arts
对哈，这个 MFA 就 Master of Fine Arts 哈。其实很多人已经说哈，这是美国七十年代兴起这代小说家小说写变难看的原因。
也就是说，他把它变成教育课程的一部分的时候，
因为这种人他完全没有出过社会，他们也许成长小说还写得不错，因为原生家庭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所以他们还会写原生家庭的小说，他们会写。可是呢，跟社会有关的小说，他们写不出巴尔扎克那种小说了，他们甚至写不出索尔贝柔那种小说了。而且呢，他们只要让他们写一下社会的东西，美国这些新一代小说家，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人在台湾有出中文版，所以我不好意思讲人名哈。他们会有大段的东西看起来是在图书馆抄的资料，
是
好，完全没有那个生活感，好，所以我是说，就算写小说好了，托斯泰嫖妓，托斯泰去那个赌博，赌输一大堆钱，那个对他写小说也是有意义的。海明威花很多时间去打猎，花很多时间去娶了四个老婆，常常在跟老婆吵架，吵架之后还要复合，那个也是有意义的。这个都不符合一万个钟头的这个观点，可是呢，我要说。对这些伟大小说家来说，我们所谓的浪费生命，那也是他的小说会伟大的原因之一。然后我说，
浪费生命可能正是他的练习。
是，我说其实
一万个小时，
因为我知道说，爸爸妈妈看一万钟头的这个概念之后，就会很受不了。为什么小孩子还要花时间玩电玩？你想想看，他未来工作会多少时间是要跟机器共处？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Choice 时间 Choice 为我们带来的是 Malcolm Gladwell 的艺术这本书。
虽然很多人没有看这本书，可是对一万个钟头这个
说法，大家
这个说法还是很熟悉啊。然后看到小孩子在玩电玩就很受不了。我要说哈，关于这个小孩子的电玩哦，当然你的小孩子如果是沉迷电玩，这是另一回事。可是你的小孩如果玩电玩的话，我会问父母，每次你买了一个新的手机，你买了一个新的 iPad， 你有没有发现你搞大半天你都还不会用？可是给小孩子的话，小孩子马上
两下就会，对啊，
小孩子马上就会教你用了。所以你有没有你还会觉得说小孩子玩电玩一点帮助都没有吗？我不会玩电玩啦，可是老实说，我觉得我如果现在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的话，我也觉得我应该要玩电玩，因为我将来工作的话，我的工作一定要常常换新的程式给我用。我常常要去接触不同的机器，不管我是做医生，我做工程师，做各种产业都是。这个玩电玩至少可以让我熟悉如何跟机器沟通，所以搞不好它比学校教我的那些死记的知识，因为我也在这个节目讲过，其实很多知识我们现在只要知道如何 Google 就好了。当然要知道如何 Google， 你也要需要记得很多事的。
是，
可是学校考试常常考的那种，就是不能够翻书，不能够这个有书可以参考那种考试哈，要我们死记太多。Google 就可以 Google 到的知识了，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小孩子搞不好玩电玩的能力比死记那些这个知识，对他小孩子的未来更有帮助哈。所以我是说，一万个钟头，他的重点是说，他有太多的特例的状况。你的小孩子的未来，如果说他的天资决定了，他就喜欢专注做某一件事，那另当别论啊。我说这个是以这个钢琴家、小提琴家他的特例，还有就是说，依赖单一技能的工作真的非常非常少。我会说可能千分之一、两千，甚至这个五千分之一而已。而且我也发现，只要是依赖单一技能式的成功，他们的时间都不久。
你所谓的时间是成功的时间，
成功的时间都不久，
维持成功的时间，
就是说，西洋棋，你可以发现西洋棋的玩西洋棋，它是一种单一技能，它也需要，它绝对需要一万个钟头的累积。可是一个人玩西洋棋哈，他的能力哈，真的是那个维持那个脑力的高峰哈，顶多真的是十年而已。运动那当然是嘛哈。然后呢，我要说在里面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披头士的例子。
哎，对了，你刚才说一直说这是一个例外。
Beatles
不是一个单一技能，
Beatles， 因为 Beatles 哈，他那个一万个钟头哈，是在那个汉堡累积的哈。那 Beatles 呢，在汉堡里面，在汉堡呢，他们是每天要演奏八个小时，从傍晚六点演奏到半夜两点。照理说十二点他那个夜总会都应该关了，可是呢，因为大家都不想离去，所以他都在免费送两个钟头。然后呢，一周七天因为 普通哈、哦、乐团去这个夜店演奏哈、哦，应该顶多一天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哎、嗯。可是因为这 Beatles 在那几年有四年的时间，他们密集的去汉堡累积了这个一万个钟头，
也就是差不多1200场嘛。
哈、嗯，所以呢，这个一万个钟头，你可以发现 Beatles 为什么在那么多乐团里面被当作是一个这个 number one 的乐团、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虽然是在密集的出唱片时间很短啊、哦，就是出了那几年之后他们就解散了嘛，嗯、他们的乐风变化非常大，而且你听 Beatles 的音乐的时候，有听到各式各样的变化的那个和弦啊的那个使用音乐的方式哈、嗯。我要指出一点哈，很多人呢觉得说那个 Beatles 之所以解散，是保罗麦卡尼跟约翰南农因为合不来、嗯，所以他们非解散不可、嗯。我要提出另外一个观点，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刚好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或想要做的那个变化，嗯、在他们密集合作那四年已经都差不多
了做完了，
都做完了。哦，就是说，今天我们当然会讲说，这个莫扎特30岁就过世了，所以搞不好他那个活久一点的话，他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
是，
我可以举的一个例子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退休之后，他就什么都没写了，他又活了好几年，嗯、因为有可能说他想写的都写完了。
是、哦、
还有就是汉堡有可能呢，只累积到的是这些披头士，这些就约翰南农跟保罗麦卡尼，他真的只有累积到他们合作的能力而已。
嗯，哎，你这个话说得很有趣，就是说经过那么长期密集的这个练习，不见得是在音乐的技巧，
因为你可以发现、嗯、保罗麦卡尼跟约翰南农后来单飞之后，他们的虽然说约翰南农保罗麦卡尼还是个别写出了创作了一些很棒的歌曲、嗯、可是密度也好，或者说那个高度也好或广度也好、嗯、跟披头士时代真的是不能比的。
嗯，
好，所以我说那也许这个那个汉堡那个所谓的黄金时期一万个钟头真的就是累积了他们两个人合作的能力、嗯、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而已，只有保罗遇到这个约翰可以碰撞出那样子的火花，等到他们单飞的时候、嗯、那个火花就没有了，他们要找其他人就没有了，所以我会说那个一万个钟头也有一个太单一的可能性，因为保罗跟约翰他们那几年也只是学到了累积的，保罗是跟约翰也只能跟保罗合作的技能而已、嗯、所以我会说就算没有汉堡的那个一万个钟头，搞不好他们可以各自去发展他们各自创作的其他的方式，各自创作的那种累积他们创意的方式。所以我这本书我就说，当然一个人要成功，一定要有累积。好，那累积一定是不是说，因为像这本书它的举例就是单一技能的一万个钟头的累积嘛？
是。
以我的看法的话呢，是将来的如果是职场的话，大部分的工作是需要多重技能的，而且重点是说未来的职场大家要常常换工作。所以你如果只是累积单一技能的话，对你的未来反而是危险的。
哎，这个话我完全没有想到，是比较意外的一个结论。你就是说，单一技能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技能，也必须在现在这个世界要立足的话，必须要从小培养呢，还是说随时要培养？
我会建议说，父母呢多多让小孩子去多多去探索各式各样的兴趣，而且让他兴趣越广泛越好。
嗯，
哈、哦，就是说，也许他小时候的话，有可能对他可能花比较多时间去学 A， 可是他对 B 也有一点兴趣
啊。
因为有一天，也许 A 他可以让他这个有这个职场上有可以让他这个有一些很好的产业竞争力。可是以未来的工作状况的话，这个竞争力什么时候突然变没用，我们不知道。
是，
搞不好将来他需要去赶快去学习 B。可是他如果在小时候就对 B 有了一个兴趣，他在那个中年要转业的时候，他要重新去。
他不会畏惧，是吧？
就不会畏惧，要去重新学习、嗯，反而会比较有帮助。
是，
所以我会觉得说，父母其实现在最应该累积，帮小孩累积。当然，我说你小孩子真的就是单一天赋，他就是数学天才，他就是程式天才，他就是机械天才，那另当别论。嗯、可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个小孩子会有各种的症候跟你讲、
嗯、
啊。那我说你如果不巧只是程式天才的话，父母还要担心他一万钟头会给他变成电脑骇客，因为太单一有时候是缺点，
太单一了，
对，太单一有时候是缺点。可是呢，我会建议父母呢，让小孩子呢可以多多的涉猎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让小孩子从小有一个开放的心灵、开放的心胸，只是一个对新东西有兴趣的人、
哦、我们的父母都会告诉我们，或者说我们也会这样告诉我们的子女，这个你们的时间实在要珍惜啊，要少玩，要多多去学习。可是现在孩子们好像的确不是有太多的时间，你有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你怎么样去告诉我们在有限的这个，因为大部分都要准备考试嘛，哈，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还真能保持多样的兴趣
啊，这个是大春应该也讲过的，就是说我会觉得游于艺，让他在玩耍之中啊、培养他的兴趣，我会觉得那反而比较好。好、嗯哦，我然后因为这个观点是跟一万个钟头完全相反的。好，因为五万钟头就是好像你就是要苦读苦读苦苦练那个一万个钟头。
所以如果你玩一万个小时，你觉得也有收获吗？
而且我会觉得说，真正的是很多很多，因为其实像书里面举的都是那个英雄出少年的例子。
啊、
其实大部分的，我觉得圆满的人生，并不是说二十几岁就大成功。我觉得圆满的人生是你二十岁、三十岁都有扩展新的领域啊，就是人生。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路往上走。
嗯、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万个钟头的话，而且你的小孩是要靠单一技能、单一能力或特别特殊的组合，一万个钟头的话。他二十岁开始累积，或他三十岁再开始累积、嗯、都不嫌晚。
你这个提醒我一点，我不晓得能不能算是帮你做一个小结论。我常常看到我身边的人，有的人在二十几岁就止步了、
嗯、
有的人在三十几岁止步了，有的人到了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尚未止步。
这是很多人提供的概念。
我看到的差不多在四五十岁止步的人、
嗯、
多半他们在五六十岁以后就非常不舒服了，他们就
对
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怒、意见，并且有的时候甚至是非理性的情绪。
有人英文是说，有人的有一种恐慌，就是他担心说他的 peak 人生的高峰在高中就出现了，或者有人人生高峰在大学就出现，人生高峰
说不定是小学。
然后我也觉得最完美人生高峰，那就七十岁嘛，像姜子牙一样嘛。那这种像姜子牙的话，你看他在七十岁之前浪费多少一万个钟头在做别的事，可是那个对他将来都有用。
特别是我觉得如果你讲姜子牙的话，被他老婆欺负那个，我觉得特别有用、
嗯、然后我说的你这种状况的话，最怕是一个人早死而已。一个人如果是晚死的话，你这个一万个钟头一定要小时候就开始嘛。